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再读一遍，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们再来看的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书第二十章，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六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们特别注意后面这一句，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如果我们按照原文直译的话，应该是那是在万地中的荣耀，在万地中的荣耀。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晚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这些人来到你的脚前，能听你自己的话。我们不只是今天晚上，在这个周末你为我们预备了四次的机会，主啊，让我们能来到你自己爱的泉源良港，好让你自己的爱来充满我们。但愿当我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心就被恩感，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能够再一次得着激励，叫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能因着你再一次得着鼓舞。主啊，你也知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主，我们有何等的需要。主啊，我们真是觉得只有你自己能满足我们，所以但愿这个周末你不叫我们空手回去，虽然我们是空手来，我们却能饱足的回去，但我们许多人能像几个博士一样，只要看见你一眼，我们就不再从远处回去。但愿这个周末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周末。主啊，感谢你，主，你呼召我们，你聚集我们，无非是要与我们相会。主啊，但愿今天因着你自己的恩典，当我们一同来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你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深处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一共有四次的机会。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迦南美地之多少。那么我们讲的迦南美地，大家都知道，这其实就是神当时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的一块地。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原来就是信心的祖宗。为什么呢？因为他亚伯拉罕因着信，所以他蒙召的时候，蒙召就是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就遵命出去。然后呢，这是离开，可是最后他要到哪里呢？圣经说要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那个地方呢最后要成为他的产业，意思就是说神就把一块地就赐给他，所以我们普通就称他做应许美地，这是神特别给亚伯拉罕还有亚伯拉罕的子孙的。那这的确是一块地，如果今天我们把地图打开的话，是有这么一块地。那么这块地呢，就是神当时说好要给亚伯拉罕的。那么这块地不只是给他，而且要给他和他的后裔。那不只给他，给他的后裔，而且呢是给他做产业，然后也给他后裔也做产业。意思就是说，将来这个可以说就是他们的产业，他们可以享受一切。神老早答应好把这块地给了他们。那现在我们要问，这块地是什么样一块地呢？ 那么是不是今天我们读地理的时候，或者今天我们有机会旅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脚踩在以色列那块地，那是不是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迦南美地呢？那对以色列来讲是一块地，那对我们来讲难道只是一个地理的一块地吗？是不是在圣经里面有更深的意思？如果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信心的生活，那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走过的路我们一样要走的，但是亚伯拉罕走的路我们很明显的神说要给他一块地。那么如果亚伯拉罕他有属地的子孙，像以色列人他们是属地的子孙，但同时呢也有属天的子孙，就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不光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那么因为亚伯拉罕他因信神就称他为义，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以信为本的人，我们当然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所享受的福气我们应该有也有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对以色列人来讲那块地是物质的地，那对我们来讲是这个属灵的祝福来说的。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属灵祝福怎么一回事，我们当然要从那块地能够找到他那些背后的故事。那么借助那块地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过一个属灵的生活，我们过信心的生活，那我们所享受的福气是怎样的福气，我们所得的产业又是怎样的产业。所以我们就要问说到底那个迦南美地神给亚伯拉罕是怎么样一块地。在旧约的确是一块地，到了新约我们知道是指着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丰富，所得到的产业来说的。所以我们这几个副题主题是迦南美地之多少，但是副题呢就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保罗用了这个词，但是我们知道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在他的心目中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呢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那块美地。所以这样虽然故事是旧约的故事，但是应用呢却是新约的应用。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不是光知道一点以色列的故事，我们不是光知道一点旧约的故事，我们要问说神借着这些话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教训。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要侧重的主题。那么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主题我们能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这块地是什么样一块地，是不是真的在历史上在地理今天的确有那么一块地。那么还有这块地在神的心目中是怎么形容的。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你一定会很失望，因为在圣经里面所形容的好像是非常美丽，是流奶于蜜之地，但是今天我们大家就知道你若去过以色列，你看见好像并不像圣经所形容的。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有它道理的，因为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到应着多少年，他们虽然神的选民，他们没有顺服神，所以神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听话神要祝福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话那些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因着这么多年以色列人然后因着背叛神弃绝神，所以神就把他们让他们飘到全世界各地去，从一个地方飘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他们曾经所在有那块地慢慢慢慢就变成干旱的地，多少年不下雨，春雨到秋雨最近才开始有的。所以等到马克吐温100年前去访问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不会想象这难道就是圣经所说的那块地吗？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有这个给我们看见约旦河好像长江黄河一样，到了特别到了一定时候它一定是河水涨满两岸。所以那个情形就像什么？那个情形就像埃及的情形。埃及是难得下雨的，一年最多下个10天的雨了不起的。但是埃及为什么是非常富裕的国家呢？为什么是文明的古国呢？按资源来说，它根本就在撒哈拉大沙漠。你想想看，一个建立在撒哈拉大沙漠上的国家会有前途吗？你能说那是人类文化的摇篮吗？但是我们知道埃及有一条很细长很细长的 这个全世界恐怕最长的一条河，那条河叫尼罗河。结果没有想到尼罗河呢穿过整个的撒哈拉大沙漠，那么就在撒哈拉大沙漠这个尼罗河的两旁，那么就成为一片的绿洲。我们知道说人类古四个大的古国文明最早的发源地，有一个发源地就是尼罗三角洲。所以我们知道说撒哈拉大沙漠是今天可以说世界最大的沙漠，它的整个的面积等于整个欧洲一样。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在这个大沙的大沙漠里面，就是因为有一条的尼罗河，那条生命河带了沙漠一些生命，然后也带给了世界一个很重要的文明。所以这个就是埃及的文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一条河。那么同样的，我们只要当我们讲到圣经中迦南美地的，也是只有一条河，而早期的时候它泛滥两岸的时候，所以两旁呢是非常非常肥沃。埃及所以叫埃及，因为我们知道说埃及就是黑土的意思。为什么是黑土呢？就是因为它那个土壤非常肥沃。这个自从每年两次这个埃及这个尼罗河一泛滥的时候，所以两旁都是非常非常肥沃的土地。那么我们知道说埃及是如此，因为有一条河。那么以色列也是如此，因为它有一条河。不过那条河不叫尼罗河，那条河叫做约旦河。可是呢，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那么大家一定向往像好像长江大河的尼罗河，这约旦河。所以呢，我们最梦寐以求，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像以色列一样从约旦河外，然后穿过约旦河，然后就能够进到耶路撒，就能够进到耶利哥，然后就能够进到迦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好多年和一般弟兄姊妹去以色列，我们都特意先飞到阿曼，先飞到约旦，然后就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一样，他们的确从约旦河东慢慢的到了耶利哥附近，那么呢从那里经过，那么大家所指望的就能看见像长江大河一样的那个约旦河，但他们非常的失望。你只要去过长江，看过黄河，你只要去过全世界，你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也好，你在印度恒河也好，中国的有长江有黄河，你到世界各地区，所有大国包括幼发拉底河，所有那个古国的文明都跟它的河有关系的。所以当你好不容易读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大家心目中所想象，如果今天你到以色列去的话，你所希望就是看见那样的景象。但是处处你所看见的好像沙漠一样，处处所给你看见的好像跟圣经所讲的是不一样。那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么多年发生那么多事情，神的预言是绝对非常准确的。那么因着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没有王，我们的王乃是凯撒。向来以色列人是尊神为王的，他们没有王，没有别的王。但是为着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他们宁可说我们一个王，那个王叫做凯撒。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吗？生命记里面所讲的预言就一点都不差，完全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那个本来应该是流奶与蜜之地，充满了祝福之地，但是结果今天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那是个反面的教材。你所看见的好像这是经过一些咒诅所留下来的结果。所以现在有一个什么现象呢？如果你今天真的从耶利哥附近真的过了约旦河的话，那你会很惊讶，你以为是长江大河，结果现在你发现就好像一个水沟一样。那的的确确，那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你说已经过了约旦河，你说怎么我没有看到呢？因为那里已经慢慢慢慢到了下游的时候，多少年？我们知道说，这个尼罗，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圣经里面的给我们看的约旦河。它其实直线的距离大概只有我若忘记不错的话，大概只有75公里，大概这样。但是呢， 它的整个的长呢是一倍长，它是弯弯曲曲的。所以你想想，经过多少年这个泥沙的淤积，它因为是弯的，所以到了下游的时候越积越积，淤积到一个地步，慢慢慢慢，你看今天已经几乎你看不见了。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现在大家再不去以色列，你如果明年再去的话，已经看不见了。那个整个的下面那个泥，那个约旦河过，尤其是过这个从耶利哥附近呢，你已经看不见了。所以这是真的。那现在我们要问说，难道神当初给亚伯拉罕那块地，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那块地吗？不是，是那块地，但是那块地经过了多少的演变？今天你所看那块地，好像一个人经过了沧，一直好历经沧桑一样。那现在脸上留了很多的皱纹，现在给你看见这个，好像个憔悴的老人一样。为什么？因为这块地是经过了好长好长的历史。但是呢，我们现在所讲的不是现在，我们现在所讲的乃是4000年前，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答应说要把这块地赐给他。那这块地大家还记不记得？等着亚伯拉罕和他的这个和他的侄儿罗德分家的分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他的侄儿罗德就看见约旦河的平原。那么意思指什么地方呢？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地方，如果今天大家去参观以色列的话，那根本可以说完全是一片的沙漠，而且你可以看到皂荚木，一片的枯黄，而且一片的死亡。所有的鱼沿着约旦河流下来，等到快到死海的时候，它慢慢回头流了，因为它闻到，它尝到那个水是咸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个死海的水是比地中海的这个盐度，就是它的盐巴的浓度还要浓10倍。所以一个人今天在死海可以浮在上面看圣经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里面它的盐巴的浓度有多咸多。所以今天有一个秘诀是什么？有一个秘诀就是，你今天如果要到死海去，你身上不能有一点的伤疤，不可以。你如果有一点的伤痕，那是不得了，那真是你一进去你会痛得要叫的。这个就是死海。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死海里面一条鱼也没，一个生命就是像鱼这样的生命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死海里面没有生命，死海周围也没有生命，所以当然给你看起来是一片的死亡。但是不要忘记，就在亚伯拉罕跟谁分家，跟罗德分家的时候，是罗德说，他先就是亚伯拉罕告诉他，你向左我就向右，结果他就果然就选了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圣经说，当然是后来是索多玛俄摩拉了。那圣经怎么形容？你去读圣经很清楚的，圣经说那个地方像埃及，明白吗？他们刚刚从埃及回来过，他们知道埃及是怎么样，是尼罗河是怎么样的肥沃，他们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去过埃及，现在呢，你虽然人不在埃及，但你只要到了尼罗河，就要到死海附近，那就像埃及一样。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像耶和华的园子，如果是约翰的园子，绝对不会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像一片死海枯死海一样，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情景是以色列人因着背叛神，弃绝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最后你看见这是他们的拣选，他们说我们宁可让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你就发现生命记里面对他们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那么一直到以色列回国以后，复国以后，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开始像秋雨跟春雨。因为你想想看，多少年整个生态有改变，怎么改变法？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复国以前，起码曾经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底下，奥斯曼帝国是回教的帝国，我们都知道。 那么等到他们在回教帝国的统治之下，那么奥斯曼帝国有一个政策，那个政策什么，所有住在巴勒斯坦的人，或者不管巴勒斯坦，就是只要在他的国家的范围里面，他们要收税的。但收税有一个重点在哪里，就是他不光要收你的所得税，不光要收你的地税跟田税，这个当然要收的。那么当然你种田，那么当然向你收税，这是理所当然。但现在有一件事他们以色列人最受不了是什么呢，就是你家里有几棵树，你就要收多少的税。所以这是不得了啊，你如果后面长了很多的树，那么你只要一棵树，你就那么这个树，你如果要那样的话，那你就要向政府收多少税了。所以你想想看，在以色列地巴勒斯坦有很多很多的树，有很多的树就带来雨水，很多的树你看见那个地方就不会生态，就不会枯黄，你看就不会像今年悲惨的情况，对不对？好像为什么不下雨，这个春雨秋雨当然跟这个生态有关系嘛。所以你就知道，就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因为在奥斯曼帝国统一之底下，所有住在巴勒斯坦的人，那个时候以色列老早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所有住在巴勒斯坦的人，你只要住在那块土地上，你只要种一棵树，那个你为那棵树你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纳税的。所以十棵树就要纳十棵税，一百棵树就一百棵税，他们受不了的。所以最后怎么办呢，他们把所有的树通通砍光。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在奥斯曼帝国底下为什么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生态起了绝大的变化呢，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情形呢，这就是那个时候把树全部砍光的结果。所以神的预言，圣经的预言是非常稀奇的，我们看见神的话果然是完全的应验。所以我们要问说，今天如果圣经是拿迦南美地来做预表的话，那要记得那是指着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不是指着今天来说的。那么今天，那么有没有理由去看看以色列？当然有理由。那今天你去不是朝圣去的，今天如果你去的话，就是起码你对以色列有一点认识。慢慢你读四分也好，慢慢你读这个保罗书信也好，你慢慢看见它就立体化了。所有去过以色列、去过保罗心中都是这么说的。你回去，你去过以后，你如果不是去朝圣，你就光去朝圣，没有什么用处。有很多人去了就是要去哭墙，去哭一下。那么以色列人哭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墙是所罗门留下来那道墙嘛。那当然，如果整个圣殿只剩下这么一块，当然他们有哭的。那基督徒没有哭的道理，但是很多基督徒也凑热闹也去哭。那么好了，那么还有呢，当然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你若旧约的话，也这个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指着这个圣殿祷告，那个祷告要听的，那没有错，这是神特别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明白吗？这个是没有错。所以当然他剩下的哭墙，他到那里他就把那个祷告文就放在那个洞里面，那么不生儿子就生了儿子，那么很多这样的故事，这是犹太人的故事，但这个不是基督的故事。但是很稀奇呢，你看见今天很多人又等于基督有朝圣的，有为朝圣的味道，那么大家到了哭墙一定也去凑热闹，那么然后也要拿个指头也塞进去。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祷，你一祷，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一祷告，主就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们不需要坐飞机啊，或者跑到哭墙那里去啊。那现在犹太人很会做生意，他知道说这个犹太人知道大家这个很多的困难，那么早期的时候你不能到耶路撒冷，你要坐飞机去，然后很麻烦，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很聪明，他说你们不必飞来了，你们只要把你们祷告啊用 fax， 当早期不是有 fax 传真吗，你传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派人呢就到那个哭墙里把它塞在个洞里面，那么好了，你的祷告神就听了。所以你像神要替祷告要怎么样，要需要有人专门跑到哭墙替你帮这个忙，你才能祷告。但弟兄姊妹，今天凡求告主名，你就必得救啊！你今天不管在哪里祷告，主都听我们祷告，因为神乐意听他儿女的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你看我们的神很难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是基督徒跟以色列人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他们的确跟地方有关系，跟什么都有关系，那么这个一点没有错。 那么后来呢，现在更进步了，现在也不需要传真了，现在你就要告诉他说我现在祷告，他说好，他马上派一个人就拿个 iPhone 就跑到墙哭墙对面，你就祷告就好了，他就跪着哭墙啊，你祷告神就听了。那么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今天敬拜神不是以灵，我们不是用心灵诚实来拜他吗？不在这座山，也不在那座山，所以你为什么要飞机飞到那么远地方去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很多人去以色列是去朝圣去的，那是一种，那这个你会失望的。但如果你真的希望说能学到一点东西，那当然，那你就知道说，哎，在这里，那么如果学到一点东西就不一样，真的就真的，假的就假的，你不能够迷信，不可以的，是不是？那我举个例子，如果你真的要相信真相的话，那以色列那个哭墙是白哭的，为什么？因为根据考古学家，那个边墙根本不是所罗门盖的，那个墙呢是什么？是这个希律大帝推，就是他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圣殿广场把它用泥土填了，把它推出来的。所以真正的所罗门那个墙还在里面。所以你看他今天把这个以色列人把这个东西放在墙里面，很多哭不是白哭吗？所以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去了以色列也好，或者去了埃及也好，或者去了圣经中的这些地方，那么当然我们不能抱着什么，不能抱着这种心情，我们只能抱着真的追求，我们希望能学到，那慢慢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就立体化了，你就再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果然那么以色列的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虽然它今天是荒凉了一片，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整个的高度还在那，死海还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耶路撒冷还是在海平面底下1000公尺，黑门山还是最高的。然后每年的，你像黑门山，每天呢，这黑门山它的甘露就会一直降到西安，所以你才知道说，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个羊啊，你看见羊到哪里去喝水？羊不一定我们普通所想的，就是到水边去啊。圣经所说带我到安静的水边，那个原文是 still water， still water 不一定只有井旁才有啊。所以你看见吗？每天早晨，这个羊如果躺在草地上，那这个时候半夜的时候，那个北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黑门山的甘露就飘飘飘飘到一大早的时候，这个太阳还没有出来以前，整个的草地上通通是露水，然后那个羊呢，虽然很热很热，一大早的时候它就得着这些露水的供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以色列的羊他们能够生存，尤其在大卫，你知道在那一带根本伯利恒那一带本来都是很干很干的，而且以色列有半年都是这个夏天，所以特别最炎热的时候，我们要问你有多少个井水，有多少个溪水旁可以让你躺，多少草场让你躺卧，然后有多少的这个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那可安歇的水边我们都以为都是井旁，或者是，但事实上是包括什么？包括黑门山的甘露，它飘飘飘就降在这个西安。所以这些呢，是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能到以色列去，你看那块地还在，那块地还在。那么因着你明白这些地以后，你就慢慢回过头，你就能够知道说，哦，原来神给以色列是这么一块地。那虽然今天已经荒凉了，但是在没有荒凉以前，神说他是流奶与蜜之地，一定是流奶与蜜之地，神不会错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就是要把弟兄姊妹带回到4000年前，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把一块美地赐给他。那我们要问这块地是什么样一块地，怎么做了他的产业，他没有儿子怎么会有产业呢？今天如果没有儿子的话，这块地不是一虚空的地吗？他看是看见了，但他能够享，他能享受那块地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的故事不光是一块地的故事，还有后裔的故事，你看见是以撒的故事。所以这就是整个当我们读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你和我的故事。 所以旧约是有一幅图画来描述这个故事。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来读它的话，你很自然也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帮助弟兄姊妹用旧约的一幅图画，那一幅图画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那个不过是一幅图画，新约呢乃是告诉我们那个真实的故事在什么地方。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要问这块地神说要给他什么样一块地，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刚才呢我们说过，圣灵给我们一幅，给我们一个形容，就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以西结第20章那里几句话。那我想你们不必再读了，我可以把它稍微再重复一下。那么那个第20章6节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是神说话，他说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当然是以色列人说的，要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出埃及呢？他的目的是要进迦南。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好像基督得救一样，是不是？你看逾越节的羔羊就指的主耶稣竟然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尤其正月14号。那么感谢主，今天呢我们吃了，我们把主耶稣的宝血，把它把它抹在我们的门楣跟门框上，那指的你相信主耶稣那一刹那我们不就得救了吗？所以你看见谁一看见那个血就越过了，神只要一看见主耶稣的血，你看神的愤怒就从我们身上越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定罪了。那么不止我们得救了，而且你看见最后那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红海，过了红海就给我们看见的图画，好像我们从那红海就预表我们受浸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经过了红，他们经过了红海，结果埃及永远丢在背后。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一受了浸以后，你看世界永远丢在背后，我们今天和世界中间就隔离到了水。所以等到你得救以后，你看见从前三缺一，一定有一份的，但是后来你看见不行了，因为那个会打牌的那个这些这个世界里面的东西，你看它远远丢在背后。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很多基督徒就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色列人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那么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就离开了埃及，我们就离开了这个道德沉沦的世界，然后我们就进到旷野，这个旷野呢就指着我们今天这个物质的世界来说的。所以呢这个旷野等于是我们一生，我们在里面生活。但现在我们要问神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只是叫我们不下地狱吗？难道只是叫我们得救而已吗？所以你看很多的人呢，他受了浸以后你就不见了，不见你下一次如果在马路上问他，哎，你怎么还不，你怎么我们不见了啊？他说我已经毕业了。因为他认为说受浸那一天完了就毕业了嘛，对不对？因为今天只要信耶稣能够上天堂，他只要天堂的票拿到就好了，他就保证他知道他将来怎么反正上天堂。但是他忘记了今天主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有一条路要走的，那条路最后把我们带到哪里？把我们带到迦南美地。所以意思就是说，这块地不是神要给我们，这个世界不是要给我们的，将神是要把一块地给我们，这块地是我们得救的目的，得救的目的。所以对以色列来讲的确有这么一块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流奶与蜜之地，但对基督来讲他一定是不是物质的，你看一定是属灵的，很稀奇的，所以是属灵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那块地什么呢？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旧约里面有一幅图画，但新约里面有那个解释。对犹太人来讲，蒙恩德就出了埃及，结果他最后要进迦。对基督来讲，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不过是开始，但是我们生命要长大呀，等到生命长大，长了成熟的时候，这个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呀。为什么呢？因为奶大家都知道是动物的精华，对不对？那么蜜大家都知道是植物的精华，不是吗？所以呢，你把动物的精华跟植物的精华放在一起，这就是生命的精华呀。 所以你蒙恩得救以后，你看基督的生命不是住在我们里面吗？那这个生命不是要长大吗？这个生命有谦卑，有温柔，有忍耐。所以当人家看见基督的谦卑和温柔和忍耐，人就受感动，人愿意信耶稣。所以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读圣经，全世界来读我们。所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要为主做好的见证。圣经明明说，你这个灯不要放在斗底下，应该要为神做见证。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于主。所以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长进，所以我们老是那个老样子，那么人家看见信耶稣的跟不信耶稣也没什么两样嘛。如果他看见在我们身上有改变，当我们在身上慢慢的结出圣洁的果子来，当然很多人就很容易相信呢。所以明白吗？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一直用嘴巴传福音，一直用来外面来说服人，明白吗？我们以为说只要把头脑给人征服了，那不是的。每次我们得救都是我们里面被主征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叫人得救并不容易，见人要看，人要看你是怎么过生活，怎么改变的。好了，也许你刚刚信主，那个生命很小，也许显不出来，你还是会发脾气，还会这个那个，但你慢慢做了几年基督，你就不能这样子了。做了几年基督，你应该结出果子来了，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慢慢就长大了，慢慢就改变了。等到你真的改变了，你慢慢就成熟了。那么成熟的时候，那当然就显出生命的精华呀，就显出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呀。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什么？基督所测不透的丰富。我们才小的时候，哦，原来信耶稣有这么好的，我们要把那好处分给别人。弟兄姊妹，今天难处在哪里？我们传福音只讲了上天堂，那是将来的事，没有错。到底，所以很多人那是将来，那死后以后的事。但是问题，今天我们还在地上啊！我们在地上，我们要不要传福音？我们要不要给人看见信耶稣有那么多的好处？什么好处呢？你看见说我就改变了，你看见圣灵在我身上就结出一些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呢？这个就叫做那个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很可惜，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但是首先我们要问说，迦南美地到底里面讲的有多少的丰富？那亚伯拉罕要经过什么？我们当然要经过什么？可是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从神的眼光中，他怎么来评价，怎么来给这块地做形容、做评价的？所以你看见吗？圣经怎么说呢？他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住埃及地。”然后下面说到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蜜之地。那么好，第一是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刚才讲过了，是不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一定是最好的一块地，是代表生命精华那块地。那这一点第一定要记得，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下面说是我为他们查看的。这为他们查看，在希伯来语那个查看呢，就是我为他们探路的，我为他们做了探子。我们常常觉得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不是派了12个探子到迦南去吗？然后他们看见说，哎，这个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你怎么知道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一挂的葡萄啊，两个人扛。那今天的葡萄啊，你不管多长得怎么样，你一个手就可以葡萄就可以拿起来嘛。但如果一挂葡萄要两个人扛，那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啊。所以你知道，现在如果你去以色列，所有的向导，以色列向导上面有个徽章，上面的徽章都是一挂葡萄两个人扛。你问他你为什么用这个做徽章呢？他们会告诉你说，他说呢，这个什么，说是摩西是第一个开旅行社的，所以现在我们也开旅行社，因为摩西第一个派探子去的嘛。其实在摩西派探子去探以色列以前，神自己说，我为他们查看的牛奶与蜜之地。神在全世界许多地方他做探子，这块整个地是他所创造的，他为我们去探路，为我们去查看，然后他看到一块地。所以后面他怎么解释，他说什么呢？说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但如果大家去看的英文的翻译或者希伯来原文的翻译是什么，那个迦南地牛奶与蜜之地原来是什么？是万地中间的荣耀。神创造了许多地，所以叫做万地。你看这个万地，然后呢它是荣耀。 是那个冠冕，是那个宝石。所以整个迦南美地是所有地里面最好的一块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说，神把以色列人放在那块地，那块地一定有代表性的，那块地是叫神最满意的，那块地神说是万国中的荣耀，那块地会发亮的，那块地会叫你会发光的，所以才叫着荣耀嘛。那现在我们要问，真的有这么一块地吗？物质上来讲应该有这块地才对，对不对？因为的确是有一块地叫以色列地嘛。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的说，稍微解释一下。我们都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讲到宇宙的时候是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是天，指的诸天来说的，地就指的我们地球来说的。想想看弟兄姊妹，在这个宇宙里面，这个地球所占的位置在哪里啊？如果真的今天我们有天文常识，整个太阳系根本是在整个我们银河系的边边上，我们整个的我们银河系，我们这个太阳系完全是被边缘化的。所以按道理来讲，地球是最渺小的，比我们这个如果把太阳挖空了以后，可以装130万个地球，所以地球是再渺小不过了。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在整个神宇宙的创造里面，讲到宇宙的时候很简单，神说天和地。那为什么特别讲的地呢？因为神创造地的时候，神对这个地有他的目的的，所以你所以神对这个地一定有他的目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现在就想起主耶稣的祷告，不是吗？主耶稣怎么祷告的？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地球呢？地球原来是神的太空船，地球现在神要有一个旨意，他要完成。那怎么完成呢？因为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们说，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什么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后来你看见吗？神的旨意受到很多的打岔。那么现在如果神要完成他的旨意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么多的星球里面，你不要小看这个地球星，是很小很小，但是就做神的旨意来说，就像约伯所说的，人算什么，你竟把它放在心上。所以这就是很多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形容，我没办法想象的地方，原来地球是这么个星球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神是要借助这个地才能够完成他的旨意。我还记得第一次人类登陆月球的时候，你知道那天晚上很多人都在看看电视转播，你看人，然后你看见那个太空人一小步，结果果然是完成了人类一大步，这是人类这个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可以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所发生的故事。所以第二天早晨呢，你如果在美国，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在美国，那你打开《纽约时报》一打开，整个这个报纸前面第一章前面的是个整个大的广告，就大的广告。那大的广告上面你看的什么？就是看的昨天晚上看那个太空船，太空船。然后下面几句话是当然有英文解的，我姑且把它翻译一下，就说它虽然丑，但是呢，它终于达到目的。他把你带到那里去，他虽然丑，他把你带到那里。那么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太空船很丑，对不对？但是最后是太空船把人类带到那里，带到月亮上去。那我在想说，谁做这个广告啊？这个明明太阳丑，这个月亮丑，不是太空船丑，大家都知道的嘛。哎，后来你就看见呢，是在外旁边有个小字，你看了小字，你知道谁做的广告。因为那个是早期的时候，在美国到处啊有一种车叫甲虫车或者乌龟车， 你看乌龟车它到处跑来跑去，到处跑来跑去。那这个谁做的广告？就是 Volkswagen， 就是德国出的那个 Volkswagen， 就是所谓这个乌龟车，这甲虫车呢做的广告。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今天你们看过昨天晚上的月亮以后，它虽然丑，把你带到那个地方。那个甲虫车、乌龟车虽然丑啊，它会把你带到你要去的地方。所以这就那个广告了。所以那个广告叫我一个很深很深的印象。这个地球在宇宙中虽然是最小最小的，但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现在就给我们一把钥匙，为什么神创造天和地，我们慢慢我们就明白了。所以是写诗的人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所以神的目的就是当天做了地的冠冕，结果你看见说，你不管在什么地方，你都能看见神的名，你都能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神当初创造宇宙的目的啊。你知道天当然是天咯，你要爬到天上，你自然就看上天上的种种，对不对？但是很稀奇，神创造的地呢，原来像什么？原来是什么呢？原来像一面镜子。什么镜子呢？就好像你早晨一大早你去看一个很平静的湖面，好了，你看天，你看到天，对不对？但如果那个湖面是平静的话，你往那个湖往里面看，你也看到天。所以在天上在人间你都看到天，你不一定要爬到天上看到天，你在地上也能知道天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神创造宇宙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不只是天堂是天，他创造地什么意思呢？他要让地来反映这个天，来反照这个天。所以虽然你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那请大家记得神创造宇宙的目的，叫人虽然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稀奇不稀奇？那你怎么说在地好像在天上呢？因为你只要一草一木，你只要碰到，就叫你想起天上的东西。我举个例子，你看到晨曦晚霞，你就想到天上的美丽，对不对？你看到所有的良辰美景，都叫你想起天上的景。如果人没有堕落，没有犯罪的话，根据神当初的旨意是这样子的。那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如果今天你在地上看见一棵葡萄树，你当然想起真葡萄树啊。那葡萄树的故事是什么？葡萄树的故事就是它经过了四个月慢慢成长，然后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地上吸取水分，那最后葡萄成熟以后，它一定经过压酒榨。所以你看最后呢，为什么有酒呢？是因为整个葡萄的故事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所以等到你看见从大压酒池叫到小压酒池，然后这个压葡萄酒源源不断的流出去，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每个家里面都有一杯的葡萄酒，你就知道说，你看见了吗？这是葡萄的故事。葡萄的故事什么？它经过了四个月，生命好不容易成熟了。现在好不容易那个葡萄啊，就像最美好的模型一样，所有的画家都拿它做模型。所以葡萄成熟的时候，就代表生命成熟的时候。那代表生命成熟的时候，那现在问题就是葡萄树的故事了。葡萄树的故事什么？葡萄最有用处的时候，不是它最美丽的时候，不是。所以第一个，你不大看见葡萄花的；第二，你看见那个葡萄不是神最终的目的。神最终根据诗诗记第九章，对于葡萄的目的就是葡萄要变成酒。所以什么时候葡萄把它的生命给出去，等到它那个葡萄的美酒流出去，就好像人这个把生命倒出来，把血倒出来一样。你看见葡萄酒，你就看见了人的血，好像把这个人魂都倾倒下来一样。那么请大家记得，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贫穷的大众，他到了寒冷冬天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尝到美酒。所以现在代表什么？代表有一个生命把他自己给出去的。所以请大家记得，那如果是这样一回事的话，那主耶稣不是说我是真葡萄树吗？那如果我真葡萄树，那么有一天他的妈妈说，哎，他们酒用尽了， 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就把他们用水变成酒。那有很多人说，怎么可以把水变成，这个太不合理，怎么可能呢？那个解释什么？因为它是真葡萄树。如果真葡萄树，你看一般的葡萄树，只要水经过它，最后已经变成葡萄酒，这个不是葡萄树的故事吗？它是真葡萄树。所以现在等到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神的儿子。你看见现在葡萄的水经过他几万分之一秒，他就变成酒了。所以这有什么呢？这有什么？这个我们不能明白的呢？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神当初为什么要创造葡萄树呢？就叫我们想起真葡萄树。如果你真的想起真葡萄树，你就想起后来主耶稣对他妈妈怎么说？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好像很突兀，对不对？这句话好像没有太，这个句话好像会不会伤他妈妈的心？怎么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当然不要忘记，肉身来说他是妈妈，但是就着他的创造来说，就他是神来说，不要忘记你是妇人，有什么相干呢？因为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在这一点上，所以他就解释一件事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叫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意思是说，葡萄变成酒，这是你普通看见地上葡萄树的故事，这只是你看见的。但是呢，我是真葡萄树。所以今天，因为你觉得有需要，他们说酒用尽了吗？所以我就把水就变成酒。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地上的故事，地上的故事是要解释真葡萄树的故事。那如果我是真葡萄树的话，那我要真变酒，对不对？那我真变酒，我什么时候变酒呢？现在时候没有到。为什么没有到？很清楚的，因为人的酒还没用尽呢。所以什么时候到了呢？那你去读圣经，读到十二章，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哎，那里告诉我们说，等到有几个希腊人要见主耶稣，这个稀不稀奇？这些人曾经是苏格拉底的门徒，曾经是这个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曾经是柏拉图的门徒，你看吗？他们曾经用这个他们的理论想创造人间天堂，花了500年的时间。结果现在呢，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因为苏格拉底见过了，亚里士多德也见过了，柏拉图都见过了。现在这个时候，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意思就是说，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为什么？因为这些希腊人代表全人类，我们知道说希腊的科学跟民主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说今天希腊人给今天我们的社会，包括 iPhone， 包括所有 GPS 等等，我们要是为什么我们有今天，是谁给我们的 legacy？ The legacy of the Greek world， 很清楚的，他们给我们的一个是民主，还有一个就是科学。所以现在连希腊人他们都说我们酒用尽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们代表全世界来说，我们想在地上创造人间天堂，你给我们希腊讲民主不是吗？那你给一定有最好的制度，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一个最好的制度你放在罪人的手里，你相信将来会是人间天堂吗？不可能。我想很少有一个地方像美国这样的地方，按理来讲应该有真正民主的地方，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要看过多少次的选举，你就知道制度是对的，制度是好的，但是问题就是制度如果放在罪人的手里，你能对这个世界有多少的盼望呢？所以想想看，等到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那主耶稣知道说现在的的确确人这个整个的世界说我们的就用尽了。那意思什么呢？意思现在我们的主可以钉十字架，现在人类需要救主。所以每次人信耶稣一定是酒用尽的时候，明白吗？只有酒用尽了你才能信耶稣。让我们记得，只有酒用尽了，你看见说主耶稣为我们所救做的救恩能临到我们。有的人太骄傲了，他的酒永远不会用尽，他还继续希望能够尝人间的酒。但是让我们记得，慢慢慢慢的，等到有一天几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那么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说主耶稣他说他时候到了。 所以他说，人子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然后最后，我们主耶稣果然为我们钉十字架，经过了十字架的九扎，第三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你看，他把生命给了你和我们。基督的生命就好像那个美酒一样，你看他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改变了我们的家庭。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得救的故事，不是吗？所以很清楚的，神当初要创造天和地，你只要看见神所创造的这个什么，你只要看见神所创造的葡萄树，你就想起真葡萄树，你就想起人类需要救主。所以这就是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诗篇第八篇才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人类堕落了，那是另外一个悲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目的是要叫这个地球，这块地在这个要传扬他的名字。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才明白我们这个地球为什么这么重要，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因着这块地能够满足神的旨意，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吗，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等到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后，神就为他们祝福。请记得啊，神创造人跟创造别的不一样，神说要有天，要有光，就有了光，一句话就解决了。所以现在有的人告诉我们，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那个光呢，你可以用 Maxwell Equation 就可以把四个方程式可以摆在那里。所以有的人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但是不要忘记神是这样造光的，然后第二天第三天是，但造人就不是。你看造人是在神格里面，神开了个会议，是慎重其事的，那里一面给我们看见蓝图，然后看见他怎么来执行等等等等。那么更重要，等他创造人好了人以后，他为人来祝福。所以你看这个就不是光和其他的东西能够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有一句话说，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地面。所以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个读什么，去读诗篇第八篇，你就知道说那里原来有一些故事发生。那个故事什么故事呢？所以你看见他一开始，比方说你们不需要读，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因为诗篇第八篇能够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的，那里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目的是这样。然后后面呢，神就造人了，他说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底的鱼，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那么在原文是他管理空中的鸟，然后要制服这地。所以宋尚杰博士说得很好，他神创造人是要人做海陆空大元帅，鸟就是空中空军，然后鱼呢就是海军，然后走兽嘛就是陆军，所以真的做海陆空的大元帅。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啊？现在慢慢你就明白了，在诗篇第八篇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说，在印尼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现在我们才想，原来神有个仇敌的。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现在神的旨意不能通行在地上，也通行在天上，但是不能够通行在地上。很清楚的，因为根据圣经，有一次你看地上有一个悲，天宇宙中有一个悲剧，撒旦背叛神。因着背叛神的缘故，你看堕落的天使就被摔到地上来，让他们从神的宝座前一直被摔，一直被送到什么，我们这个地球的外太空。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撒旦就盘踞这块地球。那现在问题，神怎么能够收复他的领土，失去的领土呢？所以现在你看见神要创造人，为什么要创造人呢？因为很清楚的，他说要从吃奶和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呢，意思人就像什么，就像吃奶就像婴孩一样，就像吃奶的口中一样。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所以你再读下去， 圣经怎么他说你比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意思就是说在所有神创造的万物里面，你看人比天使呢要微小一点。那这句话跟这个前面这个仇敌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普通讲到人堕落，讲到撒旦猖狂，讲到宇宙大的背叛，我们一个问题一定要问的，年轻人都会问一个问题，那为什么神当初不把撒旦捏死就解决了吗？只要一捏死，全天下太平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帮神的忙，你知道，我们觉得比神还有智慧，我们觉得替神简化一切的问题，只要现在把他一捏死就没有问题了。那没有错，捏死不需要，你看神是创造的，他一捏死很简单嘛。但是问题在这里，你把神，你把他是创造者，把一个受造者把他捏死了，他代表他的能力是不是？但是我们要问，神今天所彰显的只是他能力吗？你这么小看什么？难道神就是一团的能力吗？弟兄姊妹，难道神就是只是 Big Bang 吗？不是，是只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神是有人格，神是有位格的。所以你告诉我能力，你只告诉我与 只告诉我故事的一部分， 你太小看神了，不是吗？神不是有能力，神有智慧啊。你今天可以彰显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在哪？还有神有荣耀，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说，我们要面子，神要面子啊。今天你把撒旦捏死了，你好看吗？你今天有荣耀，有光荣吗？明白吗？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今天你一个创造者把一个受造者把它毁灭了，一个大人打一个小孩，我要问大家，一个大人把一个小孩打得趴在地上，你说哦我赢了，那么你看这个旁边的人说，你看这有光荣没有光荣，他脸上有光，怎么没有光，你比他大，当然是不行，当然你是赢他的嘛，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要叫神把撒旦捏死太容易了，我们想把他简化了，以为帮神的忙，我们更是帮倒忙。我们就是要，我们今天这样做就是简化世界，把整个的宇宙完全把它 reduce 到一个什么地步，只有物质，剩下物质没有别的东西了吗？唯物了吗？就只有物质了吗？但是不可能，你看见吗？神不只有能力，神有智慧，神关系到他自己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那神怎么办呢？神是不是，神最后是要把撒旦捏死的，但是捏死要，还有你不要忘记，今天撒旦不过是三分之一的天使啊，还有三分之二怎么办？今天三分之一天使把他，你把他捏死了不错，那三分之二怎么说？你是神呢，我们没有话说，对不对？我们无奈的很，因为你的拳头比我们大嘛，你创造了我们，当然你可以有我们，也可以没有我们，你看见吗？一面来说你的能力没有话说，但他们心里一定会低估啊，一定会觉得你看看你，当然是。所以今天要做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连什么呢，连天使都没有话说。如果天使都没有话说，现在你不只看见神的荣耀，而且你看见神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要做一件什么事呢？神要做叫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那个做什么呢？是仇敌的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现在神要做一件事，最后呢，你看见说天使看见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如果天使说不出话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智慧，很清楚的。所以神怎么做呢？神就创造人。如果神创造人比天使还要强一点的话，那好了，不错，神是用受造之物对付受造之物，但你创造他就比他强，你当然还是把他趴在地上，有什么稀奇呢？所以你看见神创造什么？让人呢比天使微小一点，你看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微小一点。那现在如果人能够顺服在神的脚下，所以你看见吗？人就像什么？就像婴孩一样。婴孩有能力吗？婴孩是没有能力。你要知道啊，今天呢、啊，所有神所创造万物里面，只有人类的婴孩啊 ，IQ 是零，刚刚生下来是零。牛不是，那个牛啊，一生下来第一天呢，就能吸妈妈的奶，你知道 IQ 绝对不是零，明白吗？但是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妈妈看一个小孩子一生来第一天就站起来喊妈妈，那妈妈就昏倒了。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件事情？那不光如此， 鲨鱼也这样，鲨鱼啊，一生下来第一天就可以去捕鱼，就可以捕，就可以吃了，它满嘴都是牙齿嘛，所以那第一天就可以，妈妈就可以把它丢到大海里面，让它自，所以它是独立的，你看见那个生命是个独立的生命。但是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孩一生下来全满嘴都是牙齿，妈妈又叫昏倒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所有的婴孩是最最没有能力的，明白吗？最没有能力，他们什么？他们是依靠的。所以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那个生命是生命树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所以为什么一个婴孩一生下来他会哭？哭什么意思？哭就是我不行了，哭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人照顾我，我什么都不会啊。所以一个医生最重要在哪里？一个孩子生下来如果他不哭，他要把他倒过来，然后后面重重打他一下让他哭才行。因为就哭就代表你投降，哭就代表说我没有妈妈，我没有别人，我不能够生活。这叫什么？这叫做生命树的生命。但是鲨鱼的生命或者是其他的生命是什么？是独立的生命。这就是知识善恶树的生命。所以明白吗？因着这个生命是完全依靠神的，所以你看见虽然是婴孩，但是呢他能够伏在神的脚下。那么想想看，当他伏在神的脚下的时候，结果神就让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如果万有都伏在脚下，意思就是万有都听他的话。所以这样的生命如果让他遍满全地的话，你看看每一寸土都是这样的生命，那每一片土不是叫万有伏在他脚下，那不就是把敌人的领土就收复回来了吗？那在这种情形底下，请大家记得，那么这个不就是制服全地吗？那么结果全地就完全收复回来了。我举个简单例，今天我们传福音就这样啊。今天传福音没有信主的人，当然他们不明白，仇敌就是抓住他们，绝对不能离开他们的阵营，绝对不能的。我们祷告，结果神，结果你看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释放。结果你一看看得救，一个得救了以后，你看他自然就做了基督的顺民，所以很自然的就从仇敌的领土里面就拯救出来了。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传福音，就让基督的生命能遍满全地，让基督福音能遍满全地，结果就制服全地。那这些人不要忘记，他们得救了，他们只要一得救了，你看他们自自然然就伏在基督的脚下，很清楚的。那么因着我们伏在基督的脚前，现在如果万有能伏在我们的脚前，那不是率领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前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福音没有别的目的，我们传福音第一，我们自己是顺服在神的脚前，是让基督做王的。第二，因着我们祷告，结果我们求主把灵魂赐给他的教会，赐给基督，赐给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很多人蒙恩得救了，什么意思？他们不就等于蒙恩得救，他们信服了福音。所以很自然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带这些福音的朋友们就来到主的脚，这不是一个个带大家得救，我们传福音就这个目的，不是吗？所以很清楚，现在我们明白吗？我们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我们就知道神当初为什么创造宇宙，我们知道当初神为什么要创造人，他的目的什么？很简单，他希望人能吃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人就依靠他，因为依靠他当然就伏在他的脚前，只要伏在他的脚前，你看见吗？等到神让他管理空中的鸟，你做海陆空大元帅的时候，意思就是好像今天借着传福音叫所有的人都相信主。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不是一样一样的就从敌，就从领，就把敌人的领土就收回来了吗？所以记得，这是神永远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借着教会，你看你为什么圣经讲的，就是以弗所第三章所讲，借着教会，教会指着我们这些，教会什么？教会就是蒙救赎的人类嘛。我们这些人本来是不信主的，对不对？现在我们信了主，信了主，我们里面都有基督的生命，都有那个生命树的生命，很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伏在他的脚下，我们就听他的命令说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我们就传福音去了。所以我们到全世界去，不管我们这个生命到什么地方，神说要遍满地面。所以主说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了，我们的主就回来了嘛。
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教会做什么？教会就是神所救赎的人类，但是我们比天使要微小一点，没有疑问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顺服主，然后呢，你看见圣经说借着教会，叫天上执政的掌权，天上执政掌权指的天使来说，三分之二的天使来说的。好，现在他们上一堂课，他们上什么课？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不光是能力，还有他们的智慧。等到天使能够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他们当然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神就能得着完全的荣耀。所以现在大家明白为什么神创造天和地，为什么地在全地要何其美。所以你看见说这个地球虽然小，虽然丑陋，但是你看见主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愿我们在天上的福，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行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很自然，这个地球就变成神的太空船了。神要借着太空船来完成他的旨意。神的太空总署当然在天上，明白吗？但是很可惜，我们说过，这是神当初的目的。但是后来呢，人堕落了。人堕落以后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创世纪前面十一章的故事。前面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在罪里面，是不是很清楚？第六章更厉害了，人堕落到肉体里面。然后到了第十章，你看人堕落到世界里面，世界七十个国家组织起来，在巴比伦的率领底下，然后呢，他们建立很大的帝国，他们要反抗神。所以联合起来反抗神的力量最早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所以想想看，人今天堕落到罪里面，堕落到世界，堕落到肉体跟世界里面，本来是个人的背叛，现在是集体的背叛。所以这个苹果是什么？是烂到极点了。这个苹果是已经不能够再烂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神要开始预备他的救恩了，不是吗？所以第十一章开始一个很大的转弯，明白吗？当整个的巴比伦都拜偶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神要拣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叫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亚伯拉罕呢，神要得着一个家，那个家是什么？是雅各家，对不对？然后借着雅各家，神要得着一个民族，那个民族是什么？就是以色列民族。那为什么要以色列民族？神要做两件事。第一，神要把圣言神的话托给他们，所以这果然是不错。你看旧约是托在他们的手里，要借着旧约里面333个预言，等到主耶稣真的降生的时候，你看就完完全全应验了。所以很清楚的，这个为什么神把的话托在他们的手里。所以要记得，今天能证明主耶稣神的儿子，那个证据是在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犹太人的手里面，很稀奇的。如果是在他朋友的手里，力量不够，说服力不够，在他敌人的手里。所以我们看见了，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第二，我们知道说神就用以色列民族的特点，因为以色列人是最难同化的，经过一千多少年，你看以色列人没有不容易被人同化的。所以神怎么说呢？他说他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那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知道神有他阶段性的目的，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他是不与所有的人混居的。所以你看见在弥赛亚来以前，我们能够知道说这个人如果是弥赛亚的话，他是哪个家族的，他是哪个支派。我们知道他们所有的家谱都摆在圣殿里面，所以主后七十年全部烧毁了。所以弥赛亚一定要在主后七十年以前来，所以七十年以后你不知道，根据旧约圣经你不知道哪个是弥赛亚。所以神做事是非常非常仔细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最后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用这个来证明什么？认明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是把神的话给他们，第二个神要保存一个单纯的民族，然后弥赛亚能够降生在伯利恒。那么这样他果然是人类的救主。你看见这两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好了，现在呢，如果神做完这件事，那么救恩就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果然童女玛利亚生， 果然他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因为女人的后裔要做人类的救主。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这是主做的。但是要记得，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那个是创世纪的故事，是给我们看亚伯拉罕的故事，对不对？但是等到亚伯拉罕真的要看见他的子孙，就是说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那是两千年以后的故事，那是两千年以后的故事。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一直要到两千年以后，主耶稣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真正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最终的目的是要两千年以后才发生的。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两千年做什么？那两千年历史还在呀，虽然人类失败了，但是很稀奇啊，神是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那现在我们要问，神拣选以色列民族，他的目的在哪里？在那个过程过渡时间里面做什么？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个他在旧约历史他的意义是什么，他属灵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因为当然我们知道借助以色列最后弥赛亚要降生，这个都对的，但是到底在旧约里面，在主耶稣降生有两千年的历史，你怎么解释这两千年的历史？所以现在就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可以解释这两千年历史呢？原来神有个目的的，明白吗？那为什么圣经说神要把亚伯拉罕给了一块地？现在我们清楚了，为什么？因为神果然是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做什么？我们要知道说，当人失败了，但是今天呢，神告诉人说，神不会失败。神还是要让全世界认识宇宙中的地位，大家拜偶像，你看见起码有一个国家的人是不拜偶像的。所以现在神要维持一个见证，虽然人堕落失败了，慢慢对神都模糊了，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或者拜偶像的时候，神借助以色列要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意思就是说，虽然亚当失败了，现在神拣选亚伯拉罕要站在亚当的地位上。神当初对亚当有希望的，要他遍满全地，然后能够收复领土的，他失败了。现在呢，神要让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在这个世界的平台上面继续为神做见证。虽然一定要等到两千年前，或者亚伯拉罕两千年以后主耶稣降生在世界上，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问说，以色列在神的手中，它的功用是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功能第一乃是做神的代表，第二做神的见证。因为你做代表，你才能做见证，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你读圣经很清楚，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神没有把生命给他，神是把他们从所有的万国里面把它分别出来，所以所有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地位的，都不是生命的，明白吗？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借着这个见证来给全世界再一次的教育，告诉他们说神当初的旨意，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这样你就看见整本的旧约有他的意思，否则旧约根本就是普通的历史嘛，不是？就是在人类的救主要降生以前，现在你看见以色列国、以色列地都有他的使命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好了，虽然人失败了，但是要告诉我们说，如果人类不失败的话，现在我要给大家看，这是见证。我借着谁来表演这个事呢？借着以色列国来表演这件事。所以现在很清楚，亚当不是全人类的祖先吗？但是好了，现在亚当失败了，所以他用什么？用亚伯拉罕做什么？代替亚当。但是不要忘记啊，如果光代替亚当的话，那么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他只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呢，那这就不对，这不是全人类，你看见吗？所以这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还有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就指着他属地的子孙来说的，所以可见将来亚伯拉罕还有属天的子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像天上星那么多。所以讲的教会，请大家记得，他们就应该是什么？就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看今天这些外邦人，就是说 nations， 讲的 nation 就是万国。所以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明白吗？ 按理来讲他只是以色列的父，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做多国的父呢？就这些人外邦，他们有一天得救了蒙恩了，你看见这是外邦的父。所以你看见今天有地上的子民，有天上的子民。所以你看见今天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就是说，如果亚当不堕落不失败的话，那么这个就是那个代表了。但是问题就在，所以这个整个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很有意思的，因就是代表，所以变成什么？亚伯拉罕就代表亚伯拉罕，代表亚当。那么不是如此，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神当初不给亚当一块地吗？神不是叫他做海陆空大元帅吗？神不是叫他遍满地面制服这地吗？然后你看见吗？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你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不光把这个地赐给你，也要把这地赐给你所有的子子孙孙。所以等到等到这个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神告诉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全部要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给你就表示产业，产业什么意思？就表示说你的生命要充满这地。所以当时亚当所失败的，现在神意思什么？要借着亚伯拉罕和教会，以色列人和教会能够拿回来。那不要忘记，以色列是地位的，教会是生命的。所以你真正讲了将来的实际是借着教会，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借着教会能够叫神明白神百般的旨意。所以我想现在就很清楚了。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神就选了一块地，那块地就代表他整块的那块地。所以以神对以色列人说，你要纵横走遍这地，指的什么？指的迦南美地。说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以色列人那个迦南美地，神要拿来做见证，做代表。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整个这个整个地球那块地。那么用什么？用幼发拉，不是用这个约旦河来代表了伊甸园里面的四条的河。然后用以色列人就代表了整个当初的人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神在历史上在那2000年里面神所要做的。那么一直等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教会诞生了，那么真正的教会见证乃是教会的见证，这是很清楚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神特别要把那块地给以色列。那不要忘记，就是在那块地，神说你要起来纵横这地，还有对这个约书亚说，你要纵横走遍这地，凡你脚掌所踏之地，就通通是给你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们很清楚了，为什么神特别卷找了一块地呢？这块地一定有代表性，你看见那块地就好像看见全世界那块地。对不起，我再借几分钟就可以，我不会借很长，我的时间应该是到了。但是呢，我想在结束以前，我要给大家有看一点的资料，很有意思的。就如果今天大家，我只举个例子就可以哈，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这块地是代表性，是代表全地的。我们很清楚，在神的心，为什么神说他查看了很快很多地，但就这块是有代表性的。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今天你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说，这个整个以色列植物的种类一共有3000种，但是不要忘记啊，整个以色列只有纽泽西州那么大。但是呢，如果大家到英国去的话，你知道英国呢是比以色列多2倍半，大2倍半，但它总共的植物只有1800种，以色列3000种。那不光这样，如果大家到埃及去的话，这个埃及比以色列大10倍，它总共只有1500种的植物。但是现在问题在哪里？以色列在什么地方？以色列刚好在三大洲的中间，欧洲、亚洲跟非洲的中间，刚好在交口的地方。所以它的特点是什么呢？你如果真的读植物的话，你读全世界的植物，你知道在以色列北边有地中海的植物，还有就是西伯利亚那带的植物，很清楚的。但是非常有意思，这个尤其是地中海的植物，它长到以色列就不长了。 所以以色列是什么呢？是整个地中海植物的最东边的极限，你不能再超过这个了，再超过就没有了，你再往东走就没有地中海的植物，没有的，这是一个。然后呢，从中国这边一直到这个那边，一路上过去的那个植物还是可以长，长长长，你就长到什么地方？长到这个以色列，它就到了它西边的极限，它不可能再往西走。你在以色列西边，你找不到中国那些植物，这不可能的。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好了，这是东跟西。那北呢？我们讲过，就是西伯利亚、欧洲那一带的植物。很奇怪，到了以色列以后呢，它就这是最南边的，不可能再往南。你到非洲根本找不到那些东西，没有，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所有非洲的植物到了以色列已经到了北界了，不可能再往前了。所以最稀奇的是，我可以挑战大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的话，你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假定说现在有一个 valley， 有一个 valley， 这个有一个河谷，河谷两边有山坡，对不对？很明显你在一个 valley 里面，你看你这边所长的就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到此就完了。然后北边这个坡上面长的东西呢，就是非洲过来的。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你好像神为我们开了个窗户，凡是今天在全世界各种的植物，你在这里都找得到。这不是代表性什么，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鸟类是如此，四脚的动物也是如此。我可以证明给大家看说，在所有神所查看过的万地之中间，神说这是他的荣耀，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他代表性的。我想我今天呢只能说到这里，如果愿意的话，明天也许我给大家看一点的 PowerPoint， 可以看一点投影片，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神所拣选这块地是什么样的一块地。所以实实在在的这块地，那么不要忘记，在神的心目中，神是用这块地来代表当时的全地。如果今天我们亚伯拉罕能够这个他的后裔能够走遍这个地，为什么生养众多？为什么子孙要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就是要生养众多，而且遍满整个的迦南地？那什么意思？那就是说神希望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一件事，是当时在亚当身上没有做的。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神借着历史要给全人类的一个教育。但是请记得，所有在以色列身上，所有在旧约里面都是影子，真正的实体乃是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乃是等到教会诞生以后。所以你看见所有真正的故事都发生在教会里面。所以对亚伯拉罕来说是那块物质的地，对我们来说乃是基督赐福的丰富，乃是指着什么？乃是基督生命的成长来说的。我想今天晚上的话也许是对有的人比较难一点，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借着今天晚上多复习几次，那么你知道这个和神永远的旨意的确发生很重大的关系。我们普通说，哦，神给亚伯拉罕一块地，然后再给他儿子，那么好像都是一个人不会生孩子，后来生了孩子，我们普通只想了这些，但是你知道这些和神永远的旨意是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只是开个头，那明天下午、明天晚上和后天，我们会继续再往前推进。那希望说经过这次特会以后，我们多多少对神的旨意有一点的认识，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以色列在历史中是圣灵怎么解释它，然后教会今天的使命又是什么。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让这些话出去做工，让这些话出去开人里面的眼睛。主啊，我们真是需要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做了多年的基督徒，我们对你的话语还是不认识，我们对你的旨意还是不明白，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这个周末做奇妙的工作。我们也仰望你，如果你觉得这是乎你的旨意，就求你让大家能够告诉大家，也能在这个周末里面我们一同来听见你自己的话。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你今天晚上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